弟兄姊妹平安，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哈。其实很感谢当初昭明姊妹，一直坚持叫我到这个教会来讲道。我很少答应到别的教会讲道，但是每次到播道会来还是很开心，因为我跟播道会有渊源。2000年的时候，我是在播道会信主，在多伦多的华人播道会，梁英安牧师为我施洗。所以虽然我后来辗转到了很多的教会，去了不同的教会啊 long story 不会讲了，但是每次回播道会还是心里很感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让我们祷告吧，既或不然，主人掌权。这篇信息其实是有一天早上，有几年前的一个早上灵修的时候读到这篇诗篇，当时就有非常多的默想跟感动，后来就慢慢的就发展成为一篇信息。诗篇第六篇哈，它非常的特别，它是早期基督教会的七篇悔罪诗之一。他们把七篇诗篇当作悔罪诗，他们就会在一些非常特别的节气吟唱这些诗篇，认罪悔改。可是当你仔细去读这些诗篇的时候，特别是你去读诗篇第六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看不到诗人为任何具体的罪行或者罪恶在那里悔改求赦免。反过来是诗人用了非常特别的极其夸张的一个手法去描述他自己的状况，描述他自己的那种心情。这种描述让读诗歌的人就不得不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诗人他在一种什么样特别的状况下会在上帝面前唱出这样的哀歌。所以有些解经家也把它归类为是一种个人的哀歌，个人的哀歌。所以当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你就会去思想诗人的处境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可以先一起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圣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可以因着你自己的启示得以认识你，可以也因着你在诗篇当中的启示释放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真知道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一位了解我们的神，因为你造了我们。我们真是求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来显明你的心意，还是知道自己不可能把你自己的话语解释的完全，讲的透彻，但是因着圣灵所启示的圣经，孩子相信你圣灵的能力也能够在我们当中来补足。孩子就求主你的灵今天在这里对每一位说话，愿感动孩子的圣灵也感动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感一灵，谢谢主。孩子在你面前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最开始看这些诗篇的时候，抓住我眼睛的其实是诗篇六篇的六到七节。诗人说，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其实古今中外的作家，特别是诗人，在夸张手法上都差不太多。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很夸张的说法，孟姜女哭长城，大家都知道，她说她哭长城，泪水把城墙都哭塌了，那肯定不是事实，那是因为她千里寻夫，最后却天人永隔的那种悲剧。还有我们有一个成语叫泪湿衣襟，眼泪多到把你衣服的前襟都湿透了。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大概都有痛哭的经验，但是哭成这样的结果应该不多，甚至很可能根本没有。但是诗人大卫说，他不只是把泪湿衣襟，把衣服的前襟湿透，他说我是泪湿床褥。他在一种极度的痛苦跟困乏当中，他夜夜双泪长流，以至于他的褥子被眼泪湿透，他的床铺飘起，在眼泪中游泳。那个字最直接的画面就是好像在里面游泳，淹死在水中。最后诗人说，我的眼泪都哭干了，我的眼睛像什么呢？就像冬日风中干瘪发黑的果子。 我们都见过冬天没有落下挂在枝头的果子，我们卡成特别多。你看过那种景象，你就能够想象诗人的比方跟描述。你就想想一个人，他日夜浸泡在自己的眼泪中的人，他是多么的悲惨凄凉。一个眼泪都哭干了的经历，是多么的伤痛跟绝望。所以我们不学文学也知道，诗人用的是非常夸张的手法。但是文学的手法不是要炫耀技巧，他要表现作者的想象力多么的超拔奇特。夸张这种言过其实、夸大其词的手法使用的得当，它会使诗人在某种特别处境当中的强烈的情感动人心魄，它与读者可以产生共鸣。所以它不仅让诗人的情感可以得到抒发，它也让读者的情感得到宣泄。所以李白说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我们其实都没有见过三千丈长的白发，但是我们都能够体会诗人心里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所以当我们阅读这样夸张的描写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仔细的思想，到底诗人当时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会看到诗人在呼求的处境，他的身心灵都在一种极大的煎熬里面。六到七节前面的一到五节，诗人五次呼求耶和华呀，耶和华呀，他就在陈述他的苦境，一句一泪。你如果认真去读，你认真去揣摩，你真的发现诗人在一种处境当中，他说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们会看到第一点，诗人在灵里面有一种感受，他感受到上帝的一种态度责备刑罚他。他说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所以他感受到的是上帝的这种责罚，在烈怒中的责罚。诗人他用了一种希伯来诗歌的进展的手法，将他的这种感受到的上帝的怒气和在烈怒中的那种怒气表达出来。诗人最强烈的感受是他如今所遭遇的这个处境，他如今所遭遇的这种痛苦是耶和华上帝生气动怒的结果。旧约希伯来的诗歌，这个其实是旧约希伯来的诗歌结集成册的一种背景反省，其实也是犹太人自己对痛苦跟苦难的一种认识。因为诗篇的写作时间跨越了很长的历史时间，历史很长的这种时间，作者也各种各样，所以每一首诗歌都有诗人在他自己一种特定的处境当中的一个表达。可是时间飞跃，空间转换，诗人个人的处境和他当时的遭遇还有那种情怀已经没有办法查考。但是当诗篇成书的年代，整个诗篇被收集起来变成一本诗集的时候，却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际，或者是被掳归回之后。这个收集成册的诗集，它反映了以色列民对他们的历史和他们与耶和华上帝之间关系的一种反省。他们被击打苦待，是因为他们悖逆惹怒上帝的结果。所以诗歌中的情怀暗合了他们当时的历史处境，受苦是上帝的责罚。而且犹太人的神义论也传统也这样认为，人受苦一定是犯罪得罪了上帝。约伯的三个好朋友就是最明确表达这种观念。他们在约伯无辜受苦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真的安慰他，反而在他这种心灵上大大增加他的苦楚，雪上加霜。所以这里所用的那个词语责备刑罚都跟审判有关。所以诗人在表达的可能是两种可能的情形，真实的处境只有诗人自己，还有我们今天读诗歌的人，你自己真实的处境也只有你知道。第一种情形，诗人可能并没有犯罪，却在无端的苦难当中。 比方说病痛，比方说飞来的横祸，诗人其实不太明白原因的苦痛中，他感觉到被上帝责罚，他就哀哭祈求，求主不要动怒。第二种情形呢，诗人可能真的就在罪中，他深知他自己所遭受的就是上帝的责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所以人只有认罪悔改一条路。这可能是早期基督徒将这首诗歌当作悔罪诗的原因。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今天阅读这个诗篇的人，你在什么样的生命光景当中，真的只有我们自己和上帝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上帝一定知道。当圣灵在我们心里提醒，当真理的灵在我们，当真理在我们灵里头光照，我们才能认识到，才能真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情形。很可能表面上，特别在教会，我们没有犯任何具体的罪行，我们没有做任何好像不当的行为，可是在我们的里面却很可能充满了私欲跟诡诈，很可能在我们的里面却充满了私欲跟诡诈。如今这个道德沦丧到一个地步，以前公然的犯罪事实，如今已经广泛的被世人接纳，我们可以不以犯罪为耻，很可能还以作恶为荣。这是今天道德沦丧的一种真实的处境。最明显，比方说淫乱败坏，在我们成长的年代，这可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在今天呢，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犯罪，所以外遇可以有一个非常堂皇合理的借口。对贪腐的痛恨，我们以前都是痛恨，对不对？几十年前贪污10000块钱是要砍头的，可是今天呢，上亿。可是渐渐的，人们对贪腐的这种痛恨可能变成心理的艳羡，因为我们有机会。对那些被抓的人，我们慢慢的变成好像有点同情，他不过是被揭露了，还有更多没被揭露的，他不幸被揭穿被曝光了。我记得在多伦多的时候，我曾经跟有一个姊妹发生了争执。争执什么呢？争执保险作假，是人做，基督徒也做。比方说我们去做针灸，对不对？我们可以写成按摩，因为你的针灸的额度没有了。我们去做按摩，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针灸，因为你按摩的东西次数用尽了，你不需要针灸，可是你需要继续的按摩，你就把按摩写成针灸。有没有？你们当中可能没有哈。我记得当时我跟他争论的时候，我的姊妹说，哎，你怎么不能把它看成是上帝给你的祝福呢？你可以多几次按摩，多几次针灸嘛。我跟他说，如果上帝的祝福需要我作假来实现，上帝就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上帝不做这样的事。如果上帝的祝福需要我用作假来成就，上帝就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上帝不做这样的事。众人在作假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同心合意，基督徒在这样的世道，如果不是紧紧抓住真理，也会失去判断力。因为一个假的保险，小的保险你做个假没关系，你在大的保单上作假，你可能会蹲监狱，你可能会蹲监狱。可是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如果不能够抓住真理，我们就会失去判断力。因为如果你洁身自好，可能被讥笑为无能无知；因为如果你不同流合污，可能被排挤出局，你进入不了权力的游戏；因为如果你不一同作假，生意就可能做不下去。一个针灸师不能够帮你变通，慢慢你就可能失去客人，你就不可能赚大钱。其实我们的光景真的只有真理的大光，圣灵的提醒才能够显明。基督教信仰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信仰，没有上帝的怜悯跟圣灵的光照，人根本不可能知罪。所以我们得救的人其实也毫无所夸，只有感恩。不管我们在哪种光景，诗人能够做的是呼求上帝，求主不要动怒。今天的基督徒有一条绝对的出路，不管你犯什么罪，你认罪悔改，耶稣就赦免你。如果你死不悔改，在上帝的审判跟责罚当中，没有人站立得稳。 没有人站立得稳。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表达他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心境，他被上帝责备刑罚，同时诗人也表达他肉体身体感受到这种肉体的软弱，感受他肉体的软弱，他有病痛，他有惊惶，他说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诗人在描述他身体的软弱的时候非常的形象，就好像树木青草干枯。在卡城这种经验对我们最直接了，这种软弱我们也一点都不陌生，刚刚还绿油油的青草树木，转眼一场秋风就凋谢枯萎，那种软弱就叫做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头天还挂在枝头，阳光下色彩缤纷，闪闪烁烁，迎风招摇的树叶，转眼就会在地上枯萎、凋黄、凋谢、枯黄。秋风一起，满地打滚，七零八落，生命就走到尽头。有一弟兄跟我描述他90岁的老父亲，临走前最后一周。其实父亲身体很好，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但是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走到油尽灯枯的尽头，体力的衰竭，一落千丈，势不可挡，完全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病入膏肓就没救了。诗人肉体的软弱也是深入到骨髓，他刻骨铭心。希伯来人的观点也是，当深入到骨头的时候就到了最深处，骨头发颤，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惶，整个人都站立不住，充满了痛苦。我们有过病痛的人一定深有体会，一个感冒就要人命，更不要说诗人这种深入骨髓的痛苦难过，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在苦难中看不到尽头，就是一种无望，也令人心里惊惶，因为没有盼望。因此诗人的呼求非常的绝望，他的呼求非常的绝望，他的心灵感受到自己的绝望，无时无望。他说：“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说他绝望，因为他根本看不到这个痛苦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也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才真的出手，所以他就质问上帝：“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发出过这样的质问，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我自己在牧会以后，在牧会以后真的常常这样祷告：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呢？你要到几时呢？因为你去陪伴那些生病的肢体，有时候甚至只是他们的家人长期在一种好像看不到痊愈的这种疾病当中，你去关怀那些有问题的家庭，夫妻一直争斗好像没有结局，你去看到那些不可理喻的孩子，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陷入到网络，陷入到游戏，陷入到各种的瘾头里头，你去陪伴这些家庭，你去关怀这些孩子，你不断的在上帝面前祷告，好像都看不到明显的转机，你真的只能问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呢？你要到几时呢？有时候真的觉得等不下去，等不下去。诗篇中很多时候诗人就是这样问的，还要到几时呢？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感恩，因为上帝把这样的诗篇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宣泄我们的无助。我必须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是无助的，所以诗人在这样的绝望当中要求上帝转回搭救他，他讲了两个理由。但是当你看他这两个理由的时候，与其说他在恳求上帝，不如说他在绝望中要挟上帝。他是因为你是慈爱的上帝，因为你的慈爱，你就应该要搭救我。我们可以说这是诗人在纪念上帝的慈爱，即使在这样的困苦当中，绝望当中，他还晓得用神的慈爱去求告他，哀求他拯救。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是诗人的质疑，你既然是慈爱的，你就应该搭救我，但是要到几时呢？但是要到几时呢？因为这样理解比较容易明白下一句，他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你不救我你有什么好处？我死了，我在死亡之地不纪念你，我在阴间我不称谢你。说得好绝，说得好绝。 当诗人这样绝望表达的时候，他其实忘记了一件事。在诗篇当中，诗人还说过，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当中诗人还说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若你们不赞美，石头也会起来欢呼赞美他。所以当我们对照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诗人他在极度的痛苦、沮丧跟绝望当中，他在一种极度的痛苦、沮丧跟绝望当中，在这样的处境中身心灵煎熬，诗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悲惨，描写出他的悲惨。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哀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分花。我不管你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是愤怒出诗人，都是非常真实的感受的表达。没有这种真实的情感跟心理的感受，他是写不出来的，他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描述去想象诗人真实的处境。但是当我读诗篇第六篇的时候，触动我的不是他的这个处境上的绝望，触动我的让我特别感动的其实是六到七节以前，不是六到七节以前，诗人对他这种真实的不隐瞒的那种宣泄，而是六到七节以后，诗人的情绪跟语气突然的转变，你看不到任何的转机，等不到耶和华出手，处境并没有改变，诗人却突然而决绝的宣告。八到十节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这里似乎透露，造成他身心灵极度伤害的恶劣处境，是作孽的人跟他仇敌的作为，是作孽的人和他仇敌的作为。但诗人做的呢，却是预告性的宣告，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的哀哭和恳求，收纳了我的祷告。其实从前面的经文，你根本看不出诗人处境有改变，他还是那个在绝望中呼求你要到几时呢那个诗人。所以诗人突兀的宣告和他那种情绪的改变，成为读者心里的震撼。你一定会问为什么，一定会问为什么。如果你了解这是诗人大卫的诗篇，你了解诗人大卫的经历，你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宣告，你也不能理解他曾经有过这样可怕的处境。他曾经被以色列的第一任王扫罗追杀，到处躲藏，逃避扫罗地毯式的搜捕。那个时候通信并不发达，但是却有很多线人。我们中国大陆文革的时候出过很多告密者，令人深恶痛绝，其实现在也不会少，但是这不是中国特色，线人告密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的罪性的结果。大卫在逃避扫罗跟他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都有线人通报他的行踪，也有人在两边玩无间道。你直接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所以无间道的拍摄也不新鲜，早就有了。大卫的信心不是口头的信心。所以你要知道，当他在这样被追杀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有那种深夜惊惶痛苦哀求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情况危急。而大卫最终成为合上帝心意的王，实在是与他在诗歌当中流露的这种信心有关。即使处境没有改变，即使看不到上帝出手，还是选择相信上帝。大卫的信心不是口头的信心。他逃亡扫罗王追杀的时候，有两次机会他可以轻易的杀死扫罗王。特别有一次他在营基底的旷野躲藏，扫罗居然追杀他的扫罗竟然跑到他躲藏的大洞里面山洞里面解大号。你知道这是扫罗最没有防备之心也最没有还手之力的时候，所以大卫的随从就鼓动他，哎，这是耶和华为你预备的时机哦，你杀了他 你就可以取代他做王。我想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在逃亡当中苦苦哀求神啊，求你求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对手，突然天赐良机，将他赤裸裸的暴露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定相信这是上帝预备的机会，我们一定相信这一定是上帝预备的机会。可是大卫没有，大卫没有，大卫知道扫罗是耶和华高立的王，虽然扫罗出于嫉妒疯狂追杀他这个驸马，但是他不可以对耶和华的受膏者下手，他不可以自己轻取他的性命，他宁可听凭耶和华为他伸冤，在他和扫罗之间做审判，所以他只割下他一片衣襟，表示他原本可以轻取他的性命，然后继续逃亡，然后继续逃亡。这是一种离死我活的争斗当中顺从上帝的心意，那个叫真顺从。今天我们也面对很多的争执，我们今天面对很多的争执，我在教会里面辅导教会的家庭，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家庭很多的争执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矛盾，也不过就是谁先软下来，谁先顺服谦卑，谁先做到圣经说的，哎，我做丈夫的我先软下来舍命爱爱我的妻子吧，或者我这个做妻子的我先软下来无条件的敬重一下我的丈夫吧，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但是我们往往就不肯做那个先顺服的人，以至于两败俱伤。你看过家庭两败俱伤吗？其实我常常说那不是两败俱伤，是三败俱伤。上伤害你的父母，下危害你的儿女，夫妻的争执，夫妻的矛盾，上伤害你的父母，下危害你的儿女，几代受伤。我们看到教会也是，教会常常有矛盾的，我想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一个教会没有矛盾，但是大多数时候教会的矛盾应该跟绝对真理无关，应该跟绝对真理无关，顶多很多时候最多的时候或者说不过是跟怎么样做不同的方式有关系。服侍方式的不同，但是我们谁都不让，以至于教会受亏损。当我们去看诗篇圣经的时候，大卫让一步有可能让掉性命，有可能让掉性命，可是我们让一步可能改变彼此的关系，也有可能当时你让一步看不到立刻的结局，你会丢了面子。但是以生命相比，丢面子还是容易得多。我们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士可杀不可辱，我们都很要这个东西，但是真的为了争口气不顾性命的还是少数。但是大卫却是用性命，用他的命换取对耶和华上帝旨意的顺服，这是一种真信心。这个信心使世人忘记自己现在煎熬的处境，而全然归向上帝。所以这样的诗篇到今天还能够激励我们，这样的诗篇到今天还能够激励我们。所以诗篇第六篇，当我读诗篇第六篇的时候，我的感动是邀请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祷告吧，让我们祷告吧，既或不然主还是掌权，不管现在我们在什么光景，让我们祷告吧。你可能说那有什么稀奇，我们一直在祷告，我们一直在祷告，哪个教会敢说自己没祷告，没有人敢这样说。但是今天我们的祷告应该像诗篇六篇的祷告，可能处境还是很糟，可能事情还没有任何的转机，可能还暂时看不到上帝出手，但是既或不然，我们仍然可以宣告作孽的人离开，我们的仇敌羞愧，因为这个仇敌可能真的是迫害我们的对手，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造成这个世界如此混乱的魔鬼和他管辖的我们心里的私欲，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造成这个世界的混乱的魔鬼和这个魔鬼管辖的我们自己心里的私欲跟诡诈。让我们宣告，即使我们还在哀哭恳求当中，但上帝听了我们的哀求，收纳了我们的祷告，我们预见我们的敌人会惊惶后退，上帝得胜，既或不然主任掌权。既或不然这个词出自于但以理书，大家应该都熟悉，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 在皇宫中当太监。当时尼布甲尼撒王竖了一座金像，要所有的人都跪拜这个金像，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从。王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说如果你们不敬拜，就立时把你们扔到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他们回答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三位朋友的回答非常有信心，也很有智慧，他们相信上帝绝对有能力救他们，但是即或不然，即或不然，即或不然的意思是，即使上帝没做，他没有暂时没有救我们脱离这个烈火的窑中，我们还是相信他，我们还是不侍奉其他的神，我们还是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有信心，但是不强求上帝的意思，宁愿上帝按照他至高无上的旨意而行。所以既或不然的信心，他不只单单是旧约选民经过上帝的恩典在大难临头时的信心，也是主耶稣在上帝面前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求你挪去这苦杯，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而要成就你的意思。然而跟既或不然都是一样，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既或不然，即使你没照我的意思，即使你没照我的意思，我也顺服，我也顺服。在过去一个多月当中，其实我们晨曦堂发生了非常真实的突发的关乎生死的事情。6月8号我们英文堂有一对夫妻，他们28岁的儿子因朋友的需要到沙省去钓鱼，船翻了，孩子失踪了，搜救了三周一无所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这个家庭却表现出一种全然的信心，超乎寻常。6月8号发生的事到6月30号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结果，但是6月30号的下午，主日下午，虽然儿子仍然不知所踪，他们就凭着信心为这个孩子举办了一个生命的庆典，类似追思礼拜的生命的庆典，有差不多600个人出席，有差不多600个人出席。他们的父母姐妹还有他的朋友们追念这个孩子。他不是一个在我们华人家庭眼里看来成功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医生，不是一个会计师，不是一个工程师，不是一个这个师那个师，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修车的技师。可是透过那些怀念他的人，我们才发现他28年的生命当中，非常普通的一个生命，平凡的生命，温暖过很多人，温暖过很多人。所以妈妈在，我在想，神实在是爱他，完全得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迫切地带他回到自己那里。所以妈妈在庆典上说，他们终将在主那里相见。当天晚上，搜救队找到他的身体。所以这个家庭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是真的超越了生死。既或不然，即使上帝没有救我儿子的性命，28岁的独生子没有救我儿子的性命，我仍然相信这位独一的上帝。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信仰，不是烧香拜佛求财求子的宗教。基督信仰没有走一条依靠势力依靠能力得胜的路，而是一条苦路。上帝岂是他自己没有慧眼，在这个暂时让魔鬼掌权的世界，属他的子民的得胜不是靠他一挥手天使天君的得胜，而是他的爱子受苦流血舍命的得胜。圣经从没有隐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实情，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这种既或不然的信心、顺服跟智慧。这是信心，这个信心不建立在满足我所求的基础上， 上帝可以满足我，可以不满足我，既或不然，我还是信他。这是真信心，这是顺服。这个顺服不是因为上帝按照我的需要行事，我当然希望他救我脱离这苦境，但若此时不救，既或不然，必有他的理由，我还是顺服。这是真的智慧，这个智慧不给敌人留口舌，我不代替上帝发言宣告他必然如何。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有时候已经僭越了神人的位分。这是个真的智慧，这是真的智慧。所以我真的给我的弟兄姊妹求，求主赐给我们这种急或不然的信心、顺服跟智慧。这样的信心是彻底的，这样的顺服是绝对的，这样的智慧是属神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诗歌启示给我们，成为我们任何时候的安慰、帮助跟力量。就愿这样的诗歌进到我的弟兄姊妹的心里，常常成为我们既或不然的提醒、安慰跟力量。孩子，谢谢你，在你面前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